弟兄姐妹平安。站在这里面，我很激动，也很感动。一方面是为着刚才，对不起，我还没打开这个。一方面是为了刚才弟兄姐妹的敬拜诗歌和诗班的诗歌，一方面也是为着我自己的过去几年的经历。我先简单介绍我自己哈，可能有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我。其实我在这已经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了，站在这里面，我很感谢神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叫朱宪奔，然后过去四年我在正大神学院里面读书，然后今年五月份我毕业了。然后过去几年呢，我得到纳斯维加斯中华基督徒礼拜堂，就是在座各位，给我很多的爱心的肯定、鼓励和支持，以致我可以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你们的支持、你们的鼓励，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那些钱，对我来说是我是看到了神他的恩典、神的爱是真真实实的彰显在这世上，透过这个教会，透过在座各位，因为。你们支持是表示你们对神的信心，也彰显你们因着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因此我实实在在的经历到，所以我要特别的感谢神，也要感谢在座各位。今天我分享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这是一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记载的一些事件。如果你在最后有一段时间，或者说你带过小孩子，可能就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故事。在各种各样圣经里面，大人圣经、小孩圣经，各种各样叫画册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孩子在透过圣经就玩这个游戏，就学习圣经嘛。我小孩子，我的女儿才三岁、四岁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玩。我就两个女儿，大人坐在这边，我就假装是一个巨人哥利亚。对他们来说我就是巨人嘛，他就那么小他们。然后一个女儿就在地上捡个石头扔在我身上，我就撞了倒在地上，然后另外女儿就拿个棍子过来把我头砍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记载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跟小孩子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过程哈。其实那时候我很享受这个过程。那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啊，但是这个因为很经典，很多人都很熟悉，所以呢，我就很快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这个需要打开是不是 ？OK， 我看到了，谢谢。对这个背景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很精彩啊。这不也是以前古以色列国跟建国不久哈，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要拿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了以色列民族，就大家都知道的。那以色列民族呢，辗转他们在埃及地为奴四百年，然后神就照着应许把他们带出来，带到迦南美地，在那里呢，那些以色列民族。他应该是非常的敬虔的，是敬畏神。那个时候，神给他们兴起一些审判官，带领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够完全的信靠神，而且他们不断的背逆神，所以一代一代的审判官带领他们，他们就尽管审判官刚开始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带领，但是。很快他们又堕落了，不断的这样这个过程，后来他们就干脆说，我们也要像外邦人一样， 又有一个王，神给他兴起一个王，第一个王叫做扫罗。那所以兴起一个扫罗，就第一个王开始。那刚开始的时候，扫罗也很听神的话，很谦卑，顺服神，带领以色列人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是很快，扫罗王他就开始不顺服神了，然后神呢就厌弃了扫罗，神就告立另外一个王叫大卫。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是当时的腓尼士人，以色列国的邻国腓尼士国，在侵犯以色列境内，然后在以色列境内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那个时候腓尼士人军兵呢，中间有一个大将巨人哥利亚，这个哥利亚可是不得了，他有九尺高，比游民还高，可能是武艺高强，可能不是武艺高强，只是那么高大，非常吓人。在那个年代啊，那个年代是冷兵器时代。如果大家看过我们中国的古典的小说啊，我们这冷兵器时代，中国他们打仗的时候都是两军相对，摆好阵，中间是空地，然后双方一个将士先出来，然后两个将士先打，然后打赢的一方呢，然后就带着自己的士兵就冲向另外一方去，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那个时候，在古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打仗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在这个两个山坡上相对安营扎寨，然后中间是个空的谷地。然后这个哥利亚这个巨人出来骂阵40天，扫罗这边他带给以色列人非常的惊恐，看到这个巨人，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去迎战。那个时候大卫正好听他爸爸的话，带着一些食物到前线去看望他几个哥哥，然后他到前线去的时候，就正好就看到这个巨人哥利亚又在出来骂阵。他骂阵的骂什么呢？他不仅仅是骂你什么以色列怎么那么差，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我打仗，他骂的是你们的神在哪里？你们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子民吗？你们为什么没有人敢出来？大卫听到这个故事，大卫听到哥利亚出来这样骂阵，所以他要去跟哥利亚打仗，就是开始。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很精彩的，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大卫请战，是在31-37节里面记载。第二部分是大卫备战，第三部分是大卫应战。其实这个记载都相当精彩哈。我们先看这经文，31节这么讲：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了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有人听见大卫说的话，就告诉扫罗。大卫说什么话呢？圣经里面记载哈，当时大卫到了战场，正好就看到这个腓尼士巨人在骂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神。在17章26节里面讲，说大卫就问站在旁边人说，如果有人杀了这个腓尼士人，除掉了以色列人的耻辱，会怎么样待他呢？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尼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大卫知道这个骂的不是以色列人，他骂的是以色列的神。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扫罗和整个以色列军队他都非常的惊恐。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在山坡里面找着山洞来躲着，只要那个巨人一出现，他们的军兵就找山洞躲。但是大卫却说，大卫就说，大家都不用胆怯，我去打他。这时候大卫是主动的请战，他又为王解忧。 这时候其实你看到哈，大卫有一种内在的平静的那个信心。我们很多人哈，我们在这私人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又有信心又有信心，是的，每个人都在寻求信心。大卫在这个战场上彰显出来是一种很平静的信心。他可能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营里面，他可能没有很高言大志，在举手大喊我要去打他，我要去杀他，他只是说大家都不用惊恐，我去打他。那扫罗就分析战情了，在上演三节，扫罗就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个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了，他自幼就做战士。扫罗分析战情哈，说敌强我弱，你去是送死吧，还是不要再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其实对扫罗来说，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场景哈，他是一国之君，他带领着一国以色列国最精锐的部队在前线，但是四十天敌军一个将士出来骂阵，他自己这边没有人敢出去应战。如果你是扫罗，你会怎么想？非常的沮丧，对吗？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无望，就是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其实扫罗那时候听说有人要主动请缨，本来是有点希望的。如果我扫罗的话，就本来就很高兴，赶紧赶紧赶紧把他叫来，因为至少有一个勇士敢代表以色列军去出战，本来是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情啊，又满怀希望去召见他。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大卫来到扫罗面前，扫罗一看这个少年的牧羊人，所谓的乳臭未干啊，在扫罗看来他是个业余选手，面对哥利亚这个强大的专业的战士，这个大卫根本没有戏，确实根本没有戏。从扫罗眼睛看来，我相信当时候扫罗的希望破灭了。本来听说有人勇士要来主动的请战，要去打这个巨人，因为已经对方在前面骂阵，已经骂了四十天了，整个以色列军兵、以色列国毫无颜面。现在有一个勇士说来，我要去打他，本来是满怀希望，看到原来是个小孩子，希望马上破灭。扫罗可能这么想哈，这是个战场，可不是选秀场啊。说你，小大卫，你是容貌俊美，面色光红，但是这个对这个战士啊没有任何的帮助。我们这里需要是什么？需要是大能的勇士，你要把你的大的肌肉秀给我看。我这里不要了小白脸，你这是一个，用我们今天话说是个小鲜肉，是吗？怎么能打仗呢？说还是回去放羊吧。可以想象，就没等到大卫反应过来，我想扫罗可能已经陷入了又像以前那种沉思和无助之中。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图景啊。但是哈，可贵的是，大卫的信心没有被扫罗王的意见所动摇。大家想象哈，大卫这个小孩子面对的可是一个王哎。我们平时生活的交流中，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就受别人的意见所左右、所动摇。其实这是应该的，我们什么事情我们总要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嘛。那这个大卫面对一国之君，这个君王，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可贵是大卫没有动摇哈。王说你不行，一般来说那怎么可能行呢？王都说你不行。很多时候啊，我们面对别人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反应是如何？很多人是很容易受别人意见所影响的。我们听取别人意见是应该的，但是 不要轻易的受别人意见所影响。很多人受别人意见所影响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在这个世上随波逐流。其实这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如果我们很容易受别人意见所影响的话，也是我们信心不够坚固的表现。接着我们看大卫如何去回答扫罗。大卫向扫罗哈分享他的见证，就是神曾经与他同在，现在也必与他同在，他有这样信心，因为他有见证。大卫有一种圣洁又合情理的信心。我们看大卫怎么说哈，好吧，我们一起来读34到37节。来，大卫对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有人打死过这个凶猛的野兽哈，我只听说过两次。第一次呢是在我们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里面，大家记得吗？武松喝了18碗白酒之后，壮了胆子，独自要过景阳冈，所以在那里打死一个赤手空拳，打死一个吊睛白额大老虎，成为当时的英雄啊。另外地方就是在这里，历史记载，大卫在放羊的时候，他自己的见证，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啊。狮子和熊在当时中东是非常常见的动物，十分凶猛。你要在那里的话，你不想碰到他们。几年前我还在读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在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那教会有至少到宣教师，每年有宣教大会的时候呢，就各地宣教师就回来。那有一个从非洲回来宣教士，他就跟我们分享，他是美国人，很年轻。当时他说他很有信心，他在非洲那里宣教，尽管环境很恶劣，但是他没有什么事情吓倒过他，他并不怕。就在里面很有信心，他只有一次他被吓走了。他说什么？他是在台上分享，他说那次在外面走的时候，在森林，然后前面有个小山坡，他一拐弯的时候，一只狮子出现在他面前，一只活生生的，不是在笼子里面的狮子啊，就是在面前的狮子，跟他就是几米的距离，他一拐弯是个小山坡，拐弯的时候狮子出现在他面前。那个时候他就是脑子里面恍出来什么呢，他从小时候刚刚懂事的时候所发生事情，到昨天所发生事情，哗在脑子里面过。但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小时候有一次在差点溺水啊，在水里面，小时候在河边一个小孩子去游泳的时候，我就差点伸出一往下陷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一种从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就过去哗的很快的过，就是人在危险快要死的时候就这种经历。他说他有这种经历，然后脑子过之后呢，他脑子一片空白，但是他就什么都不敢做，他就眼睛看着狮子，狮子眼睛看着他，他跟狮子四目相对。过了几秒钟之后，感谢神，那个狮子没理他，掉头继续走着狮子的路，就穿过小路进到森林里面去了。他说那一次真的是把他吓着了，只有这一次。我在上学的时候，有在 Wisconsin 一个叫 Rice Lake 的地方，我在里面实习。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说我在读 PhD 的时候，我是学水土流失、水土保护的。然后那边叫野外实验室，野外实验室呢，那时候下午，夏天的下午，我跟几个同伴在那边做实验，我正在调我的仪器，用电脑连着在调。突然间，我同伴大声喊说：“说 man 快跑！”我说怎么回事？他们就跑， 远处一个黑乎乎东西往前移动，他们说是熊，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把东西哗扔扔在一边，跑到旁边有个野外小实验室，一个小屋，然后关着小屋的门，每个人就躲在我们小屋啊，因为我看成那边有台风，所以这小屋下面都有个小地洞，大家都钻到地洞门去上面挂罐子。过了十来分钟，我大家就看看那个熊狗过去没有，就这么可怕。当你遇到这东西的时候，你不想会一个人遇到它。大卫跟扫罗分享他的见证，他在放羊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不止一次哦，有时候狮子来，熊来要叼走一个羊的时候，我就从他嘴巴里面抢过来，然后把他们打死，说我知道不是我自己有能力可以打死他，实在是耶和华帮助我，所以耶和华那时候帮助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今天耶和华依然要帮助我脱离这个巨人的手。所以扫罗听了大卫的见证，扫罗实在是相信神跟大卫同在，要不然的话大卫早就进了狮子的口了，到进狮子的嘴肚子去了。我想大家想象这个图画，扫罗先跟大卫说你没有戏，千万不要去送死。大卫跟扫罗说他的见证，那扫罗怀着一丝希望，哦，看来这个神真是跟这小孩子同在，那就试一下吧。所以扫罗就同意让大卫去试一下。我们来看哈，大卫跟扫罗说他的见证，以说服扫罗同意让他去出战。这个旧约中见证的字根的意思啊，叫做要做一个记录，要复制一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再做一次，要证明，要彰显，是这个意思。旧约中的见证，生命记第六章十七节这么说哈，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这个神吩咐以色列人说要遵守神所吩咐的诫命，这个很容易理解，律例也很容易理解，法度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看英文版本看原文的话，它法度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守见证的意思，法度是见证，就是说你要遵守你的见证。什么是见证？什么见证？就是说就是在你身上出现过的事情，就是做一个记录，因为这件事情要再来一次，为了要证明一些事情，为了要彰显一些事情。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十节，诗人这么讲到：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这也说到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就是遵守他的见证。诗篇四十八篇五十六节这么讲：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这诗人大卫在责骂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悖逆至高的神，他们悖逆的表现是什么？他们不守他的法度，就是不守他的见证，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所成就过的事情，他们忘记了，他们不遵守。神要求我们遵守他的法度啊，就是见证。什么叫遵守耶和华的见证？就是要记录上帝的作为，让上帝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再来一次，在你的生命中彰显神的能力。以色列人不守神的见证，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尽管当年在他们祖先的时候，神降灾在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并且神分开了大海，让以色列人踏着干地过红海，然后把海再合起来，把这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军队 全部覆灭在红海中。尽管神在他们身上做了这件事情，这个是神的法度，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见证，他们应该清楚神实在是帮助他们。只是他们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又随从外邦的神，悖逆耶和华，转离去拜这个虚假的偶像。但在这里面，大卫跟扫罗所说的话，大卫他在谨守了他的见证，他相信神当时如何帮助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今天神也会帮助他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神是不变的神。扫罗听了大卫见证，当然他会马上想起他的祖祖辈辈的教导。什么教导呢？就是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的诫命、法度、律例。大卫的见证没有人可以推诿，这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情。所以扫罗王无话可说，同意让大卫出征了。其实我们想想，其实扫罗听了大卫的见证之后，他自己可能想起来，他自己不是有很好的见证吗？当初神告他为以色列第一个王的时候，神是透过先知撒母耳跟他立约，并且当时神与他同在的，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他打赢了很多仗，甚至他打赢过以色列人，打赢过非利士人，就今天的在面前的劲敌。只是这个扫罗王，他忘记了神曾经与他同在，曾经帮助他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说扫罗没有遵守神的法度。弟兄姐妹，你有见证吗？每一个受过水礼的人，每一个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基督为主的人，都有见证。我们最大的见证是，当初曾经是多么的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自为聪明的人，居然愿意低着头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我的主，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一生跟随你。”这个性质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都是个不可推诿的见证，就是神的法度。除此之外，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经历神的经验。问题是你记得吗？你有没有遵守？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我个性是很内向的，但是家里成长原因，因为我的语言不好，大家可以想象啊，我那时候我是广东人，广东人到东北去上大学，我那个年代的广东人不像现在广东的孩子学校从小就是讲国语，我那时候一直到高中都是讲粤语，讲广东话，然后我们上语文课的老师呢，他用普通话讲课，但是他的普通话呢跟我那时候普通话差不多所以呢我根本就不会讲普通话，然后所以到东北呢，我们那个大学不是特好的大学哈，那个大学第一学期我记得很清楚，讲高数的时候啊，讲高等数学的时候，我们那个东北的教授，我普通话本来就听不清楚，然后他将用东北话来讲更加听不清楚，我一学期根本就没学什么东西，然后成绩不好就很紧张，我们到学期结束很紧张，所以信心一直都不好，没什么太大信心，语言能力很差哈，所以自我形象一直都不好，抬不起头哈。然后来美国，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陪读来美国，太太先来，我自己陪读这边来，所以那时候你想啊，一个大男人，我并不是说陪读不好哈，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我在陪读的时候我总有很多的心理压力嘛，我第一年在，所以 一直没有很好的信心，直到我还在陪读的时候，在学生团契信了主，然后再开始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有点服侍，然后呢团契的弟兄姐妹鼓励我，哎，其实你也可以去考试，你也可以申请学校的，我就慢慢就走出来，考 GRE 考托福申请学校，然后一直到毕业，然后一直到现在，到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面，神把我摆在这里面来，这些就像年轻大卫一样，不是我能做的，我相信是神的恩典在我自己身上。其实我站在这里面哈，本身就是一个神的见证，神的法度。几年前定长老辗转找到我，然后我们就开始有点交流，要实在是也是看着神的神在各位在教会身上的信心爱心，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再分享神的话语。这些东西啊，对我来说是影响我一生的见证，这成为一生的力量，也成为我将来要去面对的人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面对很多很多挑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成为我自己很宝贵的见证。我相信在座每一位你都有类似的见证，就是神，所谓见证很简单，就是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一定有的。第二个，我就看了大卫怎么备战了。当时的以色列啊，被腓力斯人欺压得很严重。腓力斯人封锁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就是金属冶炼的技术，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境内没有人会打铁，当然所以他们就没有金属武器。那时候冷兵器时代不像现在的核子武器，那个时候最高技术就是炼铁技术，你会炼铁技术的话，你就可以把金属磨成打成铁啊，把矿石弄成金属，然后用金属的话就做成刀啊剑，你可以去战场，这是最先进的武器了。当时腓力斯人封锁这个技术，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甚至他们又去买刀啊，就切菜的刀，或者是他种地吧，那个泥是金属的，他要磨这个泥啊，都要到出国到腓力斯人那里去花高价磨这个他的泥，泥地的泥。所以那个时候腓力斯人把以色列人欺压得很惨，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军兵没有刀，只有两把刀，一个就是扫罗王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每人有一把刀，整个以色列国就两把刀可以用在战场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要出战，扫罗把他的刀给大卫，我们可以想象这两把刀是一定是进口货，一定是不得了，是吧？还有大卫身上的铠甲啊，扫罗身上铠甲也要给大卫。我们想想哈，在那个年代能够穿上王所赐给你的铠甲，手上拿着王所赐给你的刀，唯一的刀可以到战场上去，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可能在扫罗后面无数的军兵天在盼望就是这个东西啊，只是面对这样的残酷的战争，其实扫罗他知道，尽管大卫拿着他的刀穿着他的铠甲在腓力斯人面前也不算什么，因为这个腓力斯巨人九尺高，所以拿着大大的一个枪，那个光的枪头就有18磅， 大卫其实根本也没有戏，但是对于扫罗来说，他能做的只有这个，他已经把他最好的东西给大卫了。大卫反应，我们看大卫反应啊，大卫把刀跨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再脱了。在很多的以色列战士的眼中，大卫的举动实在是太出人意外了。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荣耀的时刻，带着王的铠甲、军刀要出战，怎么可以在王面前把这个扔在地上？大卫看来这些铠甲因为他不合适，所以没有穿冠，大卫拒绝了王的战衣铠甲，穿上自己最熟悉简单的牧羊人的衣服，带上自己熟悉的牧羊人用的杖，还有带着自己最简陋又最熟悉的武器，就是机旋甩石。四节这么讲，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羊人带的囊里，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所以下面就看着大卫出战，他就大卫在战前跟哥利亚有这样对话，这对话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哈。首先哥利亚他根本看不起大卫，只像扫罗一样，其实扫罗也没看不起，也看不起大卫。哥利亚在那里羞辱大卫，我看他非利士人怎么讲。首先看非利士人的排场哈，非利士人渐渐的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面。这个非利士人已经够规模够雄伟的了，三米高，拿着一个光枪头就十八磅的一个长矛长枪，头上戴着这个头盔，身上穿着铠甲，几乎是刀枪不入。然后前面居然还有一个拿盾牌在前面的人。非利士人观看，看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然后他就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再一次，大卫没有受到别人的意见的影响，他没有害怕，没有惊恐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心中很坚如磐石的信心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其实大卫的心理是强大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大卫第一次来到战场，看到这个巨人在骂阵的时候，他只是因着年轻气盛，因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我就说，怎么有人可以这样骂我们和我们的神，所以我要去打他。如果他只是一腔的民族精神的热血去战场的话，他现在活生生的面对的是这个巨人就在面前，活生生的比他高两倍，手里拿着一个这么巨大的武器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应该害怕的。如果他当时去只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如果谁也把这个人杀了，那个王又给他赏赐什么了，要赏赐给他很多的金银财宝，要成为富人，而且要让他成为王的驸马爷，把女儿要嫁给他，而且要免他家他父家的税，以后他家都不用交税了。如果他为了这些东西的话，现在他应该害怕了。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十分镇定的回答哥利亚，他把他心中盼望的缘由说出来。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好吗？45节到47节，来，大卫对非利士人说：“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表明自己强烈的依靠上帝的信心，他出战的目的和动机是十分清晰的，他并非要想要得到扫罗王开出的悬赏，他并非想要成为富人，并非要做驸马，并非要让自己的富家免税，他出战的目的是让全世界知道。我看他要让全世界知道什么，他要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还有呢，战争的胜败在乎上帝，得胜不是靠刀靠枪，乃靠耶和华的名。简单就说，他要求全世界知道有上帝，上帝掌权。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在耶稣升天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说，那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基督徒的任务是在地上为基督做见证，在耶稣升天前告诉门徒的，他们的生命是要做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就是让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们的身上。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一生活着就是为什么？敬拜神，敬拜神，好让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神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好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生命，就看到神是真真实实的活着，就知道这世上有上帝，哎，知道上帝掌权，以至于让所有人都因着认识上帝能够回归到上帝那里去，这是上帝不变的旨意。耶稣基督这个祝福啊，从第一代圣徒开始代代相传，今天他传到了你我的身上。上帝了解我们的内心，了解我们动机，上帝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意义在哪里？上帝的旨意很清楚，但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只是我想说的是，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在全地为他做见证，好让世人都知道耶稣基督活着，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想法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靠近神的想法、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以大卫的目的是让所有人知道上帝，知道上帝掌权，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还存活着的我们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我们看剧情继续发展哈，看大卫是如何杀死哥利亚的。圣经记载大卫是用祭旋甩石杀死哥利亚，其实这个意义很讽刺又很深远哈。你知道祭旋甩石哈，其实是家乡的扫罗的家乡基比亚的独门功夫。基比亚在四世纪里面有记载，当年是以色列国的第一次内战。以色列国第一次内战是什么？是当时有十一个支派来攻打便雅悯那个小支派，因为便雅悯人真的是非常的强暴，他欺负他自己的弟兄，所以另外十一个支派来攻打这个支派。当时基比亚 就便雅悯人中间有700个勇士，他们用机旋甩石打人啊，是毫发不差。毫发不差什么概念呢？就是用这个小小的东西甩出的石头。有一个牧师啊，跟我们分享，他们几个牧师去以色列参观的时候，路过一个小店，小店就卖这个机旋甩石。他们就说：“这么简单东西，难道是当年大卫用来击杀哥利亚的吗？”老板说：“当然是。”那当几个牧师说：“怎么可能？”那个老板就试一下，老板就随便拿个石头放在那个机旋甩石里面甩一甩。那店前面呢是一个街道上的电线杆，那个电线在悬在空中。老板一甩下去哈，这石头不偏不倚，正好就打在电线上面，那个电线滋滋滋的，大家可以想象这种状况。那个小店的门跟那个天上的电线离了大概有20米左右距离。老板哇，这叫毫发不差。当年基比亚700个勇士，每个人都是这样毫发不差，所以11个支派来供着他们，他们一点都不怕。那11个支派大家还记得吗？11个支派一点办法都没有，打不赢他们。这个基比亚就是扫罗的故乡。基比亚人哈、都有这门独门的功夫，扫罗不会不知道。神是却使用大卫，用对扫罗而言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功夫来击杀了让扫罗惊恐不已的巨人，对扫罗实在是个极大的讽刺啊！他忘记了他自己的独门功夫，忘记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弟兄姐妹，你有看家本领吗？你有看家本领吗？你有啊，你一定有，请不要忘记，神已经给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机旋甩石，你一定有。你的机旋甩石可能是你做科研的能力，可能是你炒菜的技术，甚至可能是你按摩的技术，或者是你在家里照料家务的耐心。靠着神跟你同在，这些基本的技术，一点小事情，你可以用来击杀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巨人，就是那些撒旦对你在生命当中的诱惑，这些邪恶的诱惑。你需要有一个看家本领，你看家本领一定是有的，圣灵在你里面。所以大卫击杀巨人哥利亚这个千古传说的历史呢，对我们今天很多人来说好像是个极大的奇迹，很大很大的奇迹。但是对大卫而言啊，可能是他当时的日常习惯，他每天就做这件事情。你看他跟扫罗说这件事情很平常，我说每天就做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大卫每天都击杀一个哥利亚，或者每天都杀死一个狮子，可能当时也没那么多狮子让他杀，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大卫每天都所行的事情就是靠着神给他的能力去过每一天，去做每一件事情，这叫与神同行的人生。这是在有人看来大卫这么做是神迹，但大卫看来是日常。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啊，在人看来，其他人看来好像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神迹，但事实上这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我们每天日常就是上帝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选择应该是有圣灵的印记在中间。我们每个人在面对人生当中，每一天你面对的人，面对事情，你都有一个选择，你都有让你觉得头疼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我每天都经历，无论是家里面跟孩子的关系，还有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头疼。关键是你如何用你的机旋甩石，用神给你的看家本领去处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在人看来是神迹，确实也是神迹，因为神与你同在。过去曾经与神同在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今天的巨人。我是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像大卫一样， 谨守着神曾经给你的见证，在你生命中经历每件事情，你都有见证的信心和力量。在你的艰难、困苦、无助当中，神要帮助你。无论你是经历家庭关系的困难、工作的困难、学业的压力，或是跟老板关系的困难，甚至身体的疾病、情绪的忧郁、感情伤害，这一切一切，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会面对，就像巨人一样，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哈，我们会过得非常痛苦，面对这些事情。然而，神又来帮助我们，知道吗？世界告诉我们哈，力量就是真理，因此世界告诉我们要去抓你的权力，要抓你的钱财，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就是代表你有力量。但是我们相信神告诉我们，真理才是力量。我们在力量和真理之间，我们选择真理。我喜欢这话，说 Right is might. Amen. 在每一个巨人面前，神都已经给你既权甩石，神愿意与你同在，他要抱住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困境，而且他要来复兴我们，又来翻转我们生命。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回应上帝，是否愿意遵守神的见证，与神同行。我们今天分享的圣经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歌利亚，第二个是扫罗，第三个是大卫。我想问的是，你是在他们中间中哪一位？我希望你不是那个辱骂和嘲笑上帝的歌利亚。我希望你不是那个忘记上帝的法度和见证的扫罗。我愿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是那个遵守、持守上帝的法度和见证的大卫。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一起来重新来学习上帝你在大卫身上彰显的大能。就历史在我们面前其实历历在目，我们每一天你像大卫一样面对歌利亚，面对巨人的困难，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可能忘记神的时候就会选择像扫罗一样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但神你给我们一个清晰的选择，就像大卫一样又勇敢去迎战。主，你帮助我们学习大卫的样式，在平时生活当中就在操练与神的同行，与神的同在，在大大小小的困难面前，在狮子熊面前，借着神的大能，我们可以轻易的打死狮子，打死熊，以至于让我们真正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平常一样选择与神同行，选择相信神的能力、神的大能。让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有备战，我们也愿意遇见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愿意去请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神在我们面前赐给我们的机会，更加愿意我们是照着神加给我们力量去大胆的去迎战这些困难。因为神你自己的能力在我们在座每个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要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紧紧的抓住神的大能、神的应许，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见证在我们身上，让神与我们同行的日子是我们平常的日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神迹，而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日常。主，我们要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